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本月上旬，美国私营铁路公司西部快线宣布终止和中国铁路公司合作修建美国首条高速铁路的合约，正式解约，紧随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之后。此前，该合作项目被视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九月访问美国的三大成果之一，也被认为是中国“一带一路”方略的主干部分。有分析说，这张一度艳丽的美中合作宏图直接读出了两国关系的温度。那么，什么原因导致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关系不调？中国政府“一带一路”之道是否畅通？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我们继续请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经济学家何庆莲女士，还有在华盛顿演播室里的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爱良博士来分享他们的看法。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何庆莲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原来计划当中的在加州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这条高铁，它的设计、它的计划是一个什么样子？
其实这条铁路呢，就是从这个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
嗯，
当时为什么要修这条高铁呢？就是因为拉斯维加斯当时赌业兴旺，认为呢可以带很多赌客去啊，快去快回。但是问题就是，习近平这几年反腐，就是禁止那个官员外出旅游，公费旅游。那么中国游客就少了一大部分。而中国游客呢，大概是近十多年以来已经成为美国赌业的支柱，三分之二以上客户都是他们。所以这样一来，就是这种公费公款赌博的客户没有了，那么拉斯维加斯的经济就比较萧条，一萧条，那么修这条铁路送客这个目的就不存在了啊，所以这条铁路就没有那个。说起来也是挺不幸，中国曾经计划在美国西部修两条铁路，原来第一条呢，叫加州那条铁路，就是已经定于这个要开工了，就是开工前几天，中国发生了那个温州动车事故，
嗯，
那么就结果呢？一想这个质量不行，就搁置了。搁置了以后，过了好几年，习近平亲自来谈，然后带人来谈，谈下了这一条，结果过九个月被否定。那么当时呢，就是习近平可能千算万算，就没想到他的反腐影响了拉斯维加斯的赌业啊，这个也是一个挺滑稽的事情。那么就《世界日报》的反应呢，很能说明这个中国方面是怎么想的。《世界日报》说是中美关系恶化是美国的一种政治打压，其实呢，他是误解了。他列举的2016年1到5月份的五项被否定，那个倒是美国政府出于安全、出于泄密、出于种种原因呢否定了。但是这个高铁呢，我查了半天资料，真还没有美国政府的痕迹。因为在美国修铁路不是政府投资啊，不是中国的那种啊，经常是私营公司承包，那么当然政府也要支持，这个里面看不到这种联邦政府干预的痕迹，这是一条。所以呢，就是它应该还是一个经济考量。但是呢，我要说的一句就是，最近呢，中国的麻烦项目特别多，这个高铁只是这个麻烦项目的一个大类别，是这个一带一路的主干部分。那么集中在这一时出现，比如委内瑞拉等等等等啊，还有泰国其他的地方都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中国觉得这个一带一路计划呢可能要泡汤，
好的，
比较着急。
好，关于一带一路等一会儿我们再来更详细的讨论。夏教授，当然对于这次中美铁路没有执行或者泡汤的原因呢，中国方面说美国方面是漫天要价，那么美国西部快线公司他的没有做太多的解释，他主要是说美国政府要求高铁的这个列车，有的翻译成列车，有的说是车厢，我看到原文是 train sets， 那就恐怕是包括机头在内的这整个一列火车都必须在美国制造，而中国高铁公司呢得到相关许可面临着很多的困难。 那么你认为除了表面上双方这些解释的原因之外，有没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在里面？
我想政治上由于这个中美两国尤其是联邦政府一级的关系发生问题而停止商业项目的可能性很小，几乎没有。因为大家知道美国这种大型的交通建设项目是地方政府的事，而且中国人不太理解州政府跟联邦政府的关系，它跟中国的省政府和中央政府不是一回事，不是那种相同的关系。所以呢，州政府在决定这个建筑交通项目方面有着重大的这个权限，或者讲最终的决定权，而不是联邦政府。再加上呢，它这个投资本身是跟美国的一些企业合作，这些私营企业呢也不完全听这个州政府的，甚至可以说完全可以不听州政府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从政治上去解读这个可能性啊，我觉得是有些偏差。那么刚才讲到的这个车厢要在美国制造，有的人说是借口，我认为也不能说它是借口。因为美国历来的这种项目都要考虑美国的就业，增加多少就业岗位。所以外国资本进入这个美国的话，美国第一考量的就是它对美国现有的经济格局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增加这个本土的就业人口。这一点我想它不是这个没有事实依据的这种虚幻的这种借口。
有报道说美国现在没有制造这个高速铁路、高速火车或者是车厢的工厂，如果进展顺利的话，中国方面可以不可以申请在美国建立一家，建立美国的第一家？
对，这是可能性是有。那中国要建的话，美国也很愿意啊，因为可以增加美国的就业人口，而且你工厂设在美国，对于将来的维护啊、更换都是有好处的。这点我相信，这个如果谈判在一个适当的基础上，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另外，我要提出一点，这一次一带一路的计划不仅在美国受阻，而且在墨西哥、在印度尼西亚也受到了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或者讲原因可能不同，但是呢结果差不多。所以我想这个因为大家现在已经看出中国政府这种咄咄逼人的这样一种向外扩张的战略，它名字叫一带一路，但是你能够认为这个仅仅是商业的一种扩张吗？有没有可能会带有其他的意图？所以呢，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个所谓和平崛起，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是没有顾忌的，不是没有这种警惕的，所以这可能从其他方面去更广泛的去了解这样一个意图为什么会受阻，我觉得更有意义。
好，既然夏一良教授也谈到了一带一路项目以及他目前遇到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就接着和刚才何青莲女士讨论的，你认为目前一带一路在墨西哥、印尼、泰国、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受到阻碍，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工程方面的、技术方面的、包括设计方面，还是其他的原因在里面？
每一个国家不一样。中国方面呢是笼统的解释成因为看到中国和平崛起想打压，是这样说的。那么这种想法呢也影响了很多人，但是实际上呢你去想一下啊，这个一带一路的那个沿线36个国家是哪些啊？第一就是东南亚，再就是中东、中亚、西亚，还有包括这个，那么就是再到这个欧洲。原来呢只有欧洲一个地方是个好地区，比较安定，但是现在从这个难民事件以后，欧洲现在也很不安定。那么中东是这个世界的火药桶，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些国家都是一些高风险国家，政治很不安定，那么其中呢，2/3以上的国家甚至没有进入这个国际的评级系统，就是信用极差，赖账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我在写这个一带一路的时候，已经把那些国家跟的国家信用评级写进去了。那么这里就是中国在投资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但中国在投资的时候呢，只做政治考量，不做这个商业考量。商业考量呢有一个基本东西，就是我的投资下去一定要能够稳定运行，还有能够回收。那么中国就是把这个钱撒出去，根本就不考虑这个回收该国的怎么样。你说比如这个他面临的问题，有的是那些国家政权更替呢，那么就是新一任领导人不认老一任的账，比如斯里兰卡就是这样。原来中国的老朋友是那个做了10年总统的那个啊，就是独裁者，就是但是一等到这个新的来， 他上任的口号就是说打击竞选的口号就是说前任收了中国很多贿赂，所以他上任以后立刻就否定这个项目，这是一个原因。还有这个委内瑞拉也是一样，委内瑞拉赖到中国多少亿美元，500亿美元，也是公开发声明说的是前任政府签下的，我不认。虽然他是自称是这个查韦斯之子，什么政治路线、经济路线、分配方案都继承，他就独独不继承他跟中国的好朋友关系。这个而且委内瑞拉这个经验已经被全世界各国仿效，现在分配待战，这是一腿飞事。还有那个泰国也是一样，犯了三阶政府，条款变了又变，最开始是投资，然后就是英拉就说我们没有钱拿大米饭，好，然后新任政府上来了又说我们那个单轨要变双轨，然后呢你以前给的贷款利息还要更低一点，搞来搞去搞得中国政府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他是合作对象没调好，这是第一个原因。政治考量大于商业利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是中国企业的行为引起别人警惕，比如澳大利亚是个民主国家，中国企业在里面为什么疑虑很多，比如华为在这个橄榄球队的投资大家欢迎，但是被经常被招去谈话的理由就是你们监控员工的那个什么通信，监控员工的行为等等等等。好，然后我们要再加上美国讲这个华为嘛，所以最后呢就是他们觉得国家安全考虑不能够把华为这样的具有监控倾向和行为的企业引进去。所以它的原因呢，我觉得是多方面的。中国最好是不要一篮子打包，说是西方势力的打压，最好是哪来病就找哪来的病，然后呢，这样才好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接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北的水先生，你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河北水先生，您在线上吗？线路似乎有点问题。天津的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给我向两位嘉宾提一个小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习近平提出来这个“一带一路”以后啊，中国的一个这个社科院的一位好像科研人员吧，他就说这个。就说这项事情呢，就是他很反对，就是说他就是说这是一个撒钱的一个运动。这个一个另外一个我想就是了解一下，就是说他这个钱是不是使用的中国的外汇，比如说那2万多亿外汇啊，那个东西。另外就是说他这个撒钱运动是不是在实行这个一带一路时候都由中国，比如我提出了这个一带一路。什么建铁路也好，建这也好，那也好，就是说我得先垫资。我想从这个两位嘉宾呢，从这个技术上给我这个解释一下，谢谢。
好，谢谢天津张先生，请夏教授来解答一下。
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当然是这个个人和企业的外汇结存，加上政府的一些这个储备。所以呢，其中相当一部分，如果是有大规模的这个向外投资，是要动用这个外汇储备的。同时呢，还有一部分是留存在企业或者个人手中的外汇。如果是政府项目，那么政府呢这个一些这个属于这个经常支付的项目中的可以拿出来支付。当然这个投资不是一步一下子就投下去，它有一个投资期，所以呢一点一点的它会投资到位。刚才前面何女士已经分析了，就是说中国这些项目呢，它很奇怪的就是它侧重的不是商业利益，不是利润。而是说一种政治上的意图，战略上的这种目标，所以他不是太在乎这个钱的问题。要不然的话，你怎么来理解全世界那么多强大先进的国家，为什么独独中国要搞这个一带一路啊？那中国是不是已经狂妄到这样一个程度了？他要替全世界各个国家去修路，这不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吗？其他国家都没有钱，就中国有钱啊。还有呢，就是说从技术上来讲，中国的高铁项目难道是世界上这个技术最先进的吗？我们知道这个80、90年代还在讨论到底是引进日本的，还是引进德国的，还是引进法国的技术，怎么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领先世界的技术呢？后来这个铁道部长这个刘志军被这个逮捕判刑之后，大家才知道所谓的自主知识产权实际上是花钱买来的，是把人家的那个技术给买断了，专利买断了以后啊，就是打肿脸充胖子说这完全是中国自己的100%的自主知识产权，这是简直是 这个非常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后来又出了温州的那个动车追尾事件，所以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在全世界中国的这高铁技术并没有真正让人们放心啊。直到今天我们在用的技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还是德国、日本、法国三家的啊，中国最多做了一些改进啊，谈不上这个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创新。那么所以呢，从技术、从资本这两个方面都说明中国并不具备绝对优势。为什么他要做这个事情？那么唯一的解读就是他有战略上的思考，战略上的意图。
嗯，接下来再接听黑龙江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关于这个高铁这个项目，那个我觉得还是商业上的一个考量。
嗯，
咱们中国人喜欢从政治上考量，但是中美合作，我觉得还是我们应该把它说清楚，是中国政府直接支持下的央企与美国政府可能干预的一个，它是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公司吧，他们之间的合作，这样我们能把那概念搞清楚。
嗯。
所以我想经济考量应该是美国他这个公司对这个合约那个解除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而政治上考量我想还是有多少是一些阴谋论的这个想法，无论是在考虑中国这面呢还是考虑美国那方面的因素，我想不应该做这方面的考虑。好，谢谢。
好，谢谢黑龙江杨先生。接下来我们再试一下河北的水先生。水先生你好。河北水先生，您听得到吗？
啊，你好，能听见吗？
听到了，请讲。
啊，你好，我就是说这个关于那个中美高铁的这个项目。
嗯。
当时那会儿那个何青莲女士，分析的也是挺有道理。
嗯。
然后还有那个
夏叶良教授，
就都挺有道理的。我那意思就是说吧，那美国吧，对于这个高铁吧，其实实际当中吧，也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它美国吧，主要是一个是航空运输，人们坐飞机多；再一个就是高速公路发达，人们都开汽车，嗯，汽车也挺好的。然后交通吧，不像国内那么拥堵，所以说对于这个高铁，究竟盈利不盈利，这个美国方面，尤其是都是私人的公司，肯定都要考虑这个问题。后来这个拉斯维加斯也没有那么多人来这旅游来了，来这玩来了，肯定就说人就是修也行，不修也没事儿，最多是违约的话也没就是赔的钱可能也没有预期亏损的也要少，
嗯，
所以就是说可修不可修的问题。其实美国吧，这个铁路上我看过一篇文章，美国是铁路是货运占的份额特别大。就是说美国那个铁路运输占全国运输的据说是有40%，比中国大陆高了很多，因此美国其实物流成本肯定就将近能降下来了。中国大陆现在是那个汽车运输反倒是比铁路运输占的份额多，铁路运输现在在国内占的份额最多有才20%多，就是说因此国内的物流成本也特别高。就好比就是发个货，就是说找汽车运个几十公斤的东西从南方运到北方，光运费就是上百元人民币。后来这两年嘛，国内的铁路方面、货运方面也做了一些改革，提供了一些便民的那个一些措施。目前就是推出了一些那个货运快运啊，快运，现在运费都挺便宜的，几十公斤的产品从南方运到北方，也就是20-30元的运费，起步价就20-30元，超过了也不太多。所以说以后中国大陆吧，还是多发展货运的问题。客运方面，高铁吧，其实在西部，尤其是西部吧。实在是盈利不上来了，好多网友也都平时也都反映了，都看出这个问题来了。别的吧，以后再说吧。谢谢了啊。
好，谢谢河北水先生、黑龙江杨先生和河北的水先生，对这高铁问题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我想最后请问何青莲女士和夏良女士，第一个，我们是继续回到美国这个西部高铁泡汤这件事儿，我也看到很多的评论。实际上呢，它这个西部高铁也面临着建设可行性以及将来是否会盈利这么一个话题，那这纯粹是商业上的或者经济上的。但是我也看到有评论说呢，从这个铁路停建也可以一叶知秋，反映出中美现在不管是政治关系还有经济关系方面确实还不是非常的融洽，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以及很多的困难。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中美关系呢，目前呢要想 有所突破改进是不大可能，一切都得等到总统大选结束，看明年白宫的主人是谁，然后他的那个中美方略是什么，那个时候再来讨论有什么变局，可能比较现实一点。第二点呢，现在不仅是中国的资投资在美国受到阻碍，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也受到多方阻碍，这个困局的双方共同面临的，所以呢要解决可能也是得等到这个中美关系有了新的那个啊。第三点呢，就是中国的投资确实应该考量一下这个商业利益，以后呢不要把这个经济援助和这个投资二者呢混淆成一块。第三点呢，不要认为发展中国家是穷兄弟，我们跟你做生意大家就兄弟亲，其实发展中国家现在赖掉了中国不少啊。中国现在海外投资到今年年底累计是10000亿美元要突破，那么其中呢按照美国那个全球投资项目来追踪，是40%几陷入麻烦项目。所谓麻烦项目就是项目投入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因素导致这个项目终止难以为继等亏损等等等等，好，然后就变成烂尾工程。不仅是，
我还有一句要说，就是中国现在有广大的西部地区，还有很多的中部地区，这个交通还很落后。如果我们中国把“一带一路”的这种资本、技术这个精力能够用在中国国内内陆的建设方面，我觉得更有长远的价值和意义，对中国人来说才是真正的有利于民啊。所以现在呢，这种我觉得战略意图或者政治意图大于商业利益的这种“一带一路”的计划，从根本上来讲，这个导向是错误的。
何新莲女士，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是这样，这个“一带一路”呢，其实中国这个考虑“一带一路”也是经过反复筹思，最开始是想模仿美国二战以后的马歇尔计划，把中国的过剩产能，就30几个行业跟基础建设有关的转移出去，就像中国偷技术拼了一个南铁北铁，南高北高，专门制造这个高铁的车厢的，但是呢到后来国内不能用，就等于那个生产资源闲置，所以还是想推出去，一推出去那么就钢铁还有这个其他的各种各样跟这个基础建设有关的几十个行业都能推出去，但是问题现在是产能过剩依旧，这个一带一路受阻，所以消化过剩产能这个计划呢没成功，那么前一项就想用这个政府保护补贴向外面倾销钢材，结果被美国发以惩罚性关税，欧盟发以惩罚性关税，好，这个低价倾销又做不到。
好的，
所以中国现在是个大问题。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是大家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何庆莲女士和夏爱良教授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